来介绍大卫的五颗狮子。大卫在打哥利亚之前，他的一个基本的预备就是到西边去挑选了五个狮子，虽然他只有用第一颗石头就打败哥利亚。我记得在早期我刚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老师，那些传道前辈，他就跟我们讲一个笑话，圣经的等于是对圣经一个解释啊。过去有人讲五颗石头刚好就是真耶稣教会五个字，那如果真教会在对属灵的征战，你不用会很大功夫，只要丢出第一颗就把敌人打死了。好像对，其实错得太离谱。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来形容大卫跟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百姓，那神的百姓在我们新约时代就是教会，我们可以用这个类比，这个借镜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学的是大卫跟他的以色列同胞碰到死寂的战争，我们把它引申到属灵的战争，我们有属灵的仇敌，我们有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是神，神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要了解凡事都有它的障碍，你一定要克服这个障碍，你的目标越大，这个阻碍可能越艰难，因此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能越高。所以不管在你自己的人生生活当中，或者在教会信仰事工上面都一样。那我们之前介绍三个部分，第一个我把这些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第一个，你要完成伟大的目标，或者主耶稣交付给你一个伟大的使命，你一定要先检视你的目标。第二个，你要稍微计算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些考验，或者有没有那种耐力不足的部分，你要赶快祷告求神加添你能力跟智慧。第三个，当你决定走这一段路的时候，可能因为不是说你今天马上决定马上就达到目的地，可能中间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当中可能很多考验，因此你可能必须稍微安排一下你所谓的信仰的规划也好，行程也好，或者步骤也好，你必须决定我可能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知所取舍，要达到目标你可能必须牺牲，可能必须放弃，或者必须追求某种东西，你必须做一个取舍，好好预备。这是我们在前三篇所讲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是要讲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我把它定一个小标题，要心怀基督。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讲，心怀着基督；对大卫来讲，他当时是心里怀着为神为天上的神来做某些事情，也靠着神做某些事情其实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困扰。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七章我下午要 讲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时间早一点结束我们就早一点结束我希望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很强烈的概念，然后很清楚，这样就好。看一下十七章四十一节，这里就是大卫跟哥利亚实际投入战场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个短暂时间所发生的状况。十七章的四十一节，非利士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 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44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47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好，我们再就读到这里。啊，这一小段是大卫跟哥利亚他们面对面的时候，接触之前互相叫骂，互相叫骂。那我们看他们叫骂的有一个个人有一个根据，都有根据。哦，首先是哥利亚，这里讲非利士人，他指着，从42节，从42节他看见大卫以后，他瞄，因为大卫年轻啊，脸色很光红，很俊美，好，看起来很嫩，很青涩，很嫩，所以这种人，哥利亚或许觉得，因为哥利亚从小就是战士呢，你看他这个。这一章的故事的描写，故事的描写，他从小就是战士，而且他跟以色列人交战，他是出来校正，这样前后40天呢，前后40天，算起来，我们看一下那个17章的16节了，他把这个时间点出来，我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17章16节，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早晚早晚弄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按照字面来看，按照字面，早上一次，下午一次，40天次数就80次了，出来叫骂。那你看以色列人，不敢出来应战，难怪，大卫到战场一看到哥利亚的气势，他很不平，太过分，太嚣张，也难怪他是战士啊。你看叫骂40天，连一个都不敢出来，会更加强他的气势了，难怪大卫看太过分，很生气啊。所以哥利亚有他骄傲的本钱呢，他很厉害，所以以色列没有人敢出来。如果不是大卫刚好碰巧到那边，扫罗跟他的军队，没有人敢出去应战，这样40天80次。你如果只是40天，你不觉得，你要早晚都出来，用次数来讲 double 80次。所以他对哥利亚来讲，他本身是战士，大家都害怕，就现在大卫出来一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或许哥利亚会觉得，哇，你对我太藐视了，我也堂堂是一个可怕的厉害的角色呢，那你今天这么年轻，所以哥利亚就讽刺他，你拿杖来打我，我是狗吗？代表他心中也不平啊，你要派就派一个大将出来啊，派一个小孩子出来，对我太藐视了，所以他也很生气啊，就开始骂阵。那首先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圣经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刚刚我们所读过的43节，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对大卫讲，你拿杖到我这里，我岂是狗吗？接着非利士人指着自己的神，这里是他唯一 指着自己的神讲话的一个内容，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他在这里先咒诅。接下来非利士人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指着自己的神，他有他的信仰，所以指着他偶像的名来咒诅大卫。接着我要对你怎么样，要把你杀死，给你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还有田野的走兽吃。这是他讲的，很激进的这种场合本来哥利亚就是很激进很激烈他你注意他四十四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来吧，来正面冲突，我就等你来，我根本不怕你，我要给你怎么样很激进的，很正面的想法，积极的想法。如果站在对敌立场，我要把你怎么样，把你杀掉，很激进的思想。可是我们注意看四十五节大卫的回应，两个的回应很有趣你从两个都是骂阵，都要说把他们杀死，但是你注意他们包含内容里面同样的内容里面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的是什么？看一下四十五节，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你来攻击我靠你的武力，你的武器。虽然他指着神的名，他神的名咒诅，但是大卫看清，你来攻击我是靠你的武力，可是我呢，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来大卫是用机弦甩石把他打败，他手中有杖，有机弦甩石，大卫都不炫耀他这些武器，他唯一炫耀的是我靠神的名，也是他所宣告的，我靠神的名要对付你，不同的层次你靠武器对付我，我靠神的名对付你。你想谁基本上还没打，谁会赢啊？人跟神对抗，谁会赢？一定是神啊！所以基本上他提出来的层次不一样。人的能力再高，我们借用那个创世纪巴别塔故事，我非常喜欢巴别塔故事。人力觉得说他可以登天，大团结，用人的智慧结晶建造巴别塔，很高，他们想塔顶通天。可是那个故事讲，神从天上看，哇，太矮了，还要下来才看得到。人以为自己的能力高到天上，跟神一样，以为人的作为、人的智慧都很高，结果神看人的作为呢，太低了啦，从天上好像看不到呢，要下来很接近地面才勉强看到，哦，原来是这么小，那是一个讽刺。一样，你用那个角度来看，哥利亚很可怕，他所宣告是我的能力，我的武器。大卫一听，你是靠你自己，所以他说，我来对抗你是靠我神的名，宣告神。所以他一点自己的自信啦、勇气啦、武器啦，他都不谈。其实他有武器可是他都不谈，他唯一宣告的是神这是开始出现的不同的层次。好，那下来他说，你是靠万军之神的名，就是你所怒骂这里是大卫说我来攻击你了，是靠神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先讲，你怒骂的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四十六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他再一次强调，神一定把你交在我手里。然后他才讲，我一定杀你。等于是说，你从下面来推，我今天能够杀你，是因为神把你交 在我手中，因为你辱骂神的军队，你也藐视神。哦，接下来你那一句一句，我们平常都很粗心大意看啊，反正就是这一回事啦，就是靠神嘛。但是你注意他讲的话，他宣告的啊，四十六节的最后啊，大卫讲：“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哦，你看他的好像一个滚雪球，本来一个定点，我为神而战，包括神的百姓，然后往外推推推，哦，让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哦，这里开始那个观念扩大。四十七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神让人得胜，不是靠刀枪。哦，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不在乎武器。武器虽然有好像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因素在乎神。哦，所以四十七节他就稍微再解说一下，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接下去，哦，他是指神啊，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不只是一对一对抗，不只是大卫对哥利亚，你们跟我们两军交战，变成全体。哦，所以大卫不是说我一定打败你然后我得荣耀，不是，透过我可能率先行动，神让我得胜，接着呢，我后面一群的同胞也会追杀你们，两边彼此对抗，变成我们跟你们。你看他引申到那个层面，就是两军对战，哦，然后荣耀呢，神得荣耀。他所以你注意他到位这一小段，其实简说穿的就是宣告靠神嘛。可是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宣告他依靠的内容，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把哥利亚跟大卫稍微做一个比较，哥利亚的心很激进，我一定把你杀掉，积极的思想。大卫呢，积极的思想以外加上神的因素，我要靠神。既然有神的因素，牵涉到宗教，宗教问题，人对人，人对神，神对人。宗教就是简单讲，人拜神，哦，听神的话，然后神祝福引导人，双向，那就是宗教。他这里谈到神一定带领我，宗教问题出来，把宗教放到信仰生活，放在考验里面。哥利亚有没有？没有。哦，这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故事很简单，可是你注意他的讲话内容，言为心声啊，人讲的话代表他心里所想的。因为哥利亚太强，真的太强，难怪他怎么想怎么表达，就是我的能力，我的武器，我可以对你怎么样，你没办法。可是大卫他所想的是什么？神，神让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武器，只在乎说神的能力，神愿意或者不愿意，在乎神。好，这是一开始，所以我们要慢慢把它加进来。大卫在这里所宣告是他有积极的思想，我也想怎么样，但是我是靠神。所以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哦，我是靠神要去打败你。哦，积极的思想加上信靠神的心，对我们今天末世的信徒，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的标题是我们要心怀耶稣基督，你心里要时常存着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你做事情有时候很困难，你求主耶稣带领你做很多事情，哎，也会考虑到神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所以我们的心满怀耶稣基督在心中，这样或许可以慢慢帮助你突破一关又一关的难关跟关卡。好，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 这里是有一句哈，保罗非常出名的名言呐，啊，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新约281页，大概可以。保罗写了这么多书信，大概13封新约书信，大约了，啊，那。腓立比书是他在监狱中所写的，不自由的时候，被关在监牢的时候所写的，所以我们称为监狱书信。被关在监狱本来是不自由，应该很苦闷，但是他还写信告诉外面自由的人要快乐。腓立比书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快乐，放得开，哦，要能够超越肉体的限制，心情很愉悦。那他在这里讲 一句很出名的话，11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12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把13节哈，把13节做一个定位了，其实前面11、12等于是它的铺陈内容的一个叙述预备，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也是一个规则。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他首先谈环境，11节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不论在什么光景，什么环境，自由的时候也好，为传道传福音受逼迫也好，被关在监牢也好，有缺陷也好，其实神都带领他，他说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心里满足。但是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他不是天生就这样子的，我已经学会，我微笑，是经历过来学过的，好坏不同的环境。所以他下面继续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卑贱，下贱，被看轻，被欺负，被压迫，很卑微，那么卑微环境。还有呢，处丰富，有时候很丰富，很顺畅，有时候信徒爱心奉献接济他。所以不管是丰富或者缺乏，他下面也是解释了怎样处丰富或者饱足，或者饥饿，有余或者缺乏，就是对称，对称有跟无了，缺乏跟丰富了，环境好坏，他说我已经学会的。可是他最后的结论呢，他说谁是谁在啊，我都得了秘诀。秘诀就是13节，13节。好，我把13节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平常我们就是这一句话嘛，就是这样讲，我靠着神，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给我力量是神嘛，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稍微把这一句话稍微简单做一个分析，第一个，他说我能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所以我能积极的信心，这一段给大家参考，我尝试分析给大家参考。4个阶段，第一个，我能积极的思想，我能，好像大卫还有哥利亚，我要正面的思想，我要，我能， 还没有做事情，他只是说我能。第二个阶段，我能做，凡事都能做嘛，所以第二个我能做，一定我做啊，积极的行动。第一个是思想，第二个积极的行动。你光是想没有用，你要付出行动，哦，所以我能做，我能做，哦，这是行动。再来，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不可以凡事用自己做准则啊，你要根据神的准则标准啊，哦，所以你要信靠，哦，你一定要有一个准则，哦，在这个准则开始付诸实现之前，哦，我凡事都能，哦，凡事都能。很多人有能力有信心，他是胡作非为，他凡事都能，他可能是掌权者，有地位的领导阶层，啊，社会或者偶尔不小心教会有人，我凡事都能，今天在权柄在我手中啊，我凡事都能，哦，好像他很有信心，所以这个不足了，一定要保持我靠着神凡事都能，能力，积极的能力。你把这四个阶段慢慢堆砌起来，积极的思想，积极的行动，积极的信心，最后呢，靠着神，靠着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积极的能力，有够那个能力才做出来。所以你看保罗他讲的，不管什么环境，不管什么境况，丰富也好，我不会骄傲；缺乏，我不会气馁；有余或者不足，我心态都一样。这是他的一个信仰过程，他不过是用一句话简单来表达，可是里面每个阶段要突破很辛苦的。或许我们可以把他这一句话来看大卫对哥利亚所展现的人生信仰一条道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啊，我要怎么样，对，你有正面进取的心，这样不够，光想我要不够，所以你要加上行动。但是行动人的能力有限啊，所以你必须相信神，依靠神，凡事都能做，哦，你相信，必须相信的时候，那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信心。然后你真正知道力量来源，所以你不可以只是心里知道有神，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连结，神是能力的来源，所以可能透过灵修，透过聚会拜神祷告，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神那个能源，哦，可以源源不断的到你身边，到你身上，你才有足够的能力啊！这是我透过保罗这一段他的经典名言给大家分享啊。然后我要补充以弗所书第三章，我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在腓立比书前面，以弗所书第三章14-20节，以弗所书总共六章啊，总共六章，他要讲教会的道理，我们就一般我们称为教会论，哦，教会怎么出现，神的预先的安排救赎我们，然后成为主，犹太人跟外邦人成为主内一家人，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生活，表现这个属神团体的荣耀，这是整个以弗所书六章。那里面很多人的软弱，所以要需要靠神的帮助。六章当中，1、3、6、3章都各插入一段很重要的祷告，有三段不同的祷告，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清楚了解这些奥妙。第二，我们的软弱需要祷告靠神的灵帮助，最后就是祷告整个完成。 所以他有三段，以弗所书六章一三六三章各一段很重要的祷告内容。我们看一下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神面前屈膝，我在父神面前屈膝，括号里面先不谈，跳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到底求什么啊？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按神，按他，就是按耶稣基督了，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心理力量刚强起来。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重点是爱心，十八节，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啊！这个长阔高深啊，有人用现代形容信仰的四度空间，这个带过去了哈，并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是二十节，也是他的结论。前面就是祷告，祷告，然后自己努力，靠圣灵，还有弟兄姐妹一起。所以大家一起明白神的爱，最后呢，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众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二十节是祷告以后的一个效果。神会成全我们所求的，简单讲是这样。可是我如果稍微玩一下文字游戏，你会发现保罗的用词很用心呐，其实一个只是一个理念，他表达了几个重点。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其实那个是圣灵呐。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什么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靠着圣灵的大力，你把那个大力圈起来，充足圈起来，成就圈起来，完成嘛，一切圈起来，超过圈起来，所求的圈起来，所想的圈起来，七个祷告的七个内容出来，神给你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应用圣灵在你心里的力量，很充足的，他会完成一切所求的，还有超过你所想的，你想都没想过，求都不敢求的，从来没想过你还会求吗？不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种体验，神给你恩典，哇，超乎寻常的多，还不晓得怎么求，就给你很多，超过你所想的，就是这个。所以你就可以体会为什么保罗他有办法在腓立比书讲那一段名言，我靠着神，我能够做一切事情，包括人的软弱，我顺畅，我富足，我不会骄傲，我卑微，我不会觉得很羞愧，不会。他能够用平常心，很丰富的平常心，他能够知足，那是内在的力量。所以你看他同样，他这个人，保罗这个人，他在前面讲祷告的时候他的体会。好，所以我们刚讲用这个来看大卫对付哥利亚，哥利亚一开始很厉害，可是大卫呢，他不担心，他就宣告，我靠神的名要对抗你，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还要让大家知道神让人得胜不在乎武器的， 这是他一个目标，所以他心中是满了有关神跟神的荣耀这些事情，即使他面对危险他也不担心啊。我要再用一段圣经做对照，然后我下午的时间快到了、哦、很快哈、哦，拢阿伯爱困，时间就到。看一下箴言啊，箴言30章，我这一段讲完我们就结束了。箴言30章，箴言的30章，箴言当中很出名的一段雅古尔箴言30章第7节，30章第7节，旧约792页，这里是雅古尔箴言，他求神两件事，我把它提出来。第7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9节，恐怕我富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雅古尔箴言，很著名的，其实也不错了。他首先谈两件事，虚假跟谎言远离我，虚假跟谎言远离我啊。第二个，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为什么？他怕说贫穷跟富足就是我们刚讲的保罗的两种处境，有余跟缺乏了。保罗说有余或者缺乏我都老神在在，我都知足，平常心可以应付，我不担心。你不要以为富足很容易，你看那些失败的很多是在富足的时候，很多是爬到顶峰的时候起骄傲离弃神犯罪，那种不少哦。所以卑微跟富足都是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雅古尔算不错啊。即使他的身份我们先不谈，谈他内容，他求神让我不要太贫穷，因为太穷了恐怕受不了那种苦，去偷窃败坏神的名声哦。那太富足呢，又恐怕骄傲弃掉神，所以他是以信仰考虑，不错。可是没有自信啊，他求神让这个远离我，不要让我进入这种处境啊。你把雅古尔箴言跟保罗的腓立比书那一段比较，大卫很激进，保罗很激进啊，他很正面。两种环境我经过磨练的，我知道神帮助我，我可以应付。但是雅古尔箴言他不敢，他求神让这种环境不要临到我，所以相较之下有高低。雅古尔的箴言还是比较没有信心，比较没信心，所以他只能求环境不要那么恶劣。但是保罗很稳定了，环境好坏我靠着神我都可以坦然处之。我们求神帮助，这是我的结论。透过这两段雅古尔箴言还有保罗的那一段体会来看，我们今天如果心里常常怀着耶稣基督神在我们心中，我们有理想，尽管我们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你的内在核心是你的信仰，神是你核心的核心，你一切的动作存留都以这个做基准做内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放在我们心中，然后你往外所求的有阻碍你可以克服，有迷惑你可以轻易的跨越，知道如果不是神帮助你根本做不到，所以大卫他敢说我靠着神要去打败你，让普天下，这是伟大的使命，让大家都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神让人得胜， 或者失败，全在乎神，而不在乎人自己的力量。